21节啊，好，因为境界比较长，我们一起，我们就用那个起音的方式哈，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你为我取一双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鸠。”有执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贾摩利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的背诵经文是15章的6节，创世纪的15章的6节，我们一起来读3遍，背下来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请你写。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八问。然而，我们真的如此败坏，以致完全不能行善，且倾向各样的恶事吗？答：是的，我们确实无法靠自己行善，除非我们被圣灵重生。好，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所讲到的这个要理问答，它最主要讲的就是人的全然败坏，就是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行善。 甚至说人行的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除非我们从神的灵重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一点善也行不了，一点善也行不了。哎，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个疑惑了。哎，我也可以行善，我也可以，我看到可怜人，我也会有怜悯之心，给他一些帮助啊。我也看到伤心的人，我也会去说一两句安慰的话。这就要关乎于什么叫做善啊，就是在上帝眼中看为的善行。什么叫做善？它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出于爱的，与人有益的，爱人如己，好，这是其一。其二个呢，符合上帝的律法。第三，为上帝的荣耀而行。你行这个善，不是出于，不单只是出于你的良心，而且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行。这三点就是上帝眼中的善。按照这个定义的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行，以至于我们所行的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当然我们所行的善啊，即使是不信上帝的时候，也是要比作恶要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说我们确实无法自己行善啊，因为我们把善的源泉给离弃了，除非我们有神的圣灵重生。好，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奇妙的上帝。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你对众弟兄姐妹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就知道天上地下唯有你是神。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苦难，经历挣扎，主啊，但很多的都是出于我们的罪跟别人的罪。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带领我们，你仍然扶持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纪念你与我们所立的约，让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作为我们生活当中抵挡魔鬼试探的保障。主啊，让我们在其中得安慰，得坚力，得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哈，我们都经常会遇到罪和魔鬼的试探啊。那虽然刚才谢月弟兄他所分享的在这个 Parkway 上面的这个经历哈，它实际上也是一次魔鬼的试探，跟我们心里面罪性的试探。这个马丁路德呢，他通常都喜欢用很形象的话去描述魔鬼啊。而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如何才能在试探当中得胜，他就这样子回答，他说当魔鬼敲你的门的时候，并且他问是谁在里面的时候，你要允许圣灵去应门，你不要自己去开门啊。那圣灵会说，这个马丁路德呀，他已经搬走了，他现在不住在这里，那个现在是我住在这里，我的名字就叫做基督的灵。所以马丁路德说，当魔鬼看到十字架的钉痕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逃跑了。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天上领受他的祝福和保护。为什么基督会住在我们里面呢？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曾与他立约。 就是我们在接受洗礼的这一刻呀，你知道哈，我们相信的那一刻，我们经受圣灵洗礼的那一刻，你知道他就与我们立约了。我们立约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救主，我是你的百姓，我是你的儿女。耶和华也在此说，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个时候上帝所对你的爱就是永不离弃的爱，因为他与我们立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艰难试探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约，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就不会惧怕，因为他在约中他有他奇妙的应许。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的话，我们常常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安来屈服于许许多多的试探。如果不是上帝的应许的话，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也不敢去跟那四个王交战啊，那个以兰王啊，尤其是以兰王啊，那是巴比伦王啊，巴比伦所居，巴别塔所在之地啊。那这四王与五王的交战当中，他不敢去救他的侄儿罗德。如果不是上帝的应许，他可能会在绝望中了此一生。为什么呢？没有儿女。如果不是上帝的应许，他不会在异乡寄居耐心等候。但是有了上帝的应许，你看到他的一个状况啊，不惧怕，第一不惧怕，第二不怀疑，第三他不放弃。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中的三个应许所带来的三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他给我们实际上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就是保护和赏赐。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你。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立约以后，我就是你的盾牌了。你无论遇见什么事情，我就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你。第二个应许呢，就是后裔的应许。所以亚伯兰说，你给我是赏赐，那我既无子还能赐给我什么呢？那承受我家业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后裔。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后嗣才成为你的后嗣。你看他讲到了一个继承人啊，他应许，上帝给他应许了一个继承人啊，一个继承人。然后其次呢，你看到哈，于是领他到外面去，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他赐给他一个后嗣，许多后裔，这是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也赐给我们一个后嗣，许多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信主的以色列人。凡从心里面受割礼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赐下一个后嗣，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保障。第三，他应许了迦南美地。我们看到在第十七节当中，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火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立约呢什么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已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迦南七族之地。所以你看到哈，这个约包括产业。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这不是一个虚幻的，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都要得永生，这是一个具体的应许，他的应许永不落空。你在你今生的试探当中，你能抓住这三个应许，你就永不软弱。我们看，首先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跟从上帝的时候，上帝应许他保护和赏赐，所以他需要凭信心，你知道，才能不惧怕。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会有忧虑，会有惧怕，会有无奈，会失去平安。但是当你凭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不惧怕。所以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你。我们看到这个事以后，那究竟是什么事情以后呢？我们看到是在第十四章，亚伯兰他拯救罗德以后，他凭信心拯救了罗德，他凭信心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赏赐，他凭信心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呢？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异象。我们说什么叫做异象？异象通常不是我们所说的梦。异象是什么？异象是上帝向你说话。所以异象，通常你看到异象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也会领受上帝的异象。因为上帝向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就是你领受上帝的意象的时候。所以梦是图画性的，意象是什么呀？意象是言语性的。所以亚伯兰他作为一个先知，他领受了上帝言语，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就如同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经历的一样。那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惧怕。你看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哈？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哈，你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惧怕。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惧怕。从小一出来，一生出来，一直到躺在床上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刻，这个一切的动力都是惧怕。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给亚伯兰立约当中的亚伯兰，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惧怕，无论是你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做生意当中，这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亚伯兰他可能在四王的征战中有惧怕，如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惧怕一样，担心将来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自己将来退休的退休金够不够，自己的疾病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是这里的这个惧怕还不是我们最生活当中的惧怕，它是与神相遇的时候的惧怕。 当一个罪人与圣洁的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惧怕。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面对上帝，你不觉得，你说我面对上帝我才不惧怕，我干嘛要惧怕？但是你看到圣经上面，当这个人面对神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上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不要惧怕。在新约里面的玛利亚，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天使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不要惧怕。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怕呀？因为你没有见到上帝。你要见到上帝啊，你就会惧怕的。你如果这个跟上帝没有立约之前呢，怎能不惧怕一个圣洁的上帝呢？我们这污秽的罪人怎么能不惧怕？所以这个惧怕，这个上帝对他的安慰啊，是一个神圣的安慰。一个解经学家说，我们对上帝的尊崇远远不够，当他让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即使是短短一刻，这世上最圣洁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罪而惧怕。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因为你是我的子民，因为我现在要与你立约了。所以在上帝的恩约当中，你知道才没有惧怕。你在耶稣基督里没有惧怕，你在这个世界上靠着自己绝对有惧怕，方方面面都是有惧怕有担忧的，不存在什么没有惧怕的时刻。所以你看到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就这样子写，他说爱里没有惧怕。什么叫爱？约里面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上帝对你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他说爱既完全，这个不是我们的爱完全，是你体会到上帝的爱在你里面完全的时候，就把惧怕除去。你越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你心里面的担忧失落就越少。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我们为什么惧怕？因为常常担心刑罚，什么不好的事落在我们身上。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你知道，当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做你的中保的时候，当你知道他也凡事都曾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然，这个我们作为罪人哈，不单只不尊崇上帝，不惧怕上帝，我们常常反而会惧怕人，我们会惧怕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惧怕事业的损失，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也会为没有孩子而焦虑，我们会惧怕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会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但是我们不会惧怕那把灵魂跟身体都灭在地狱当中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除掉你的罪孽，你现在你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因此呢，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再没有刑罚，有的只是爱的管教。这世上的一切的事，都是上帝都为了要为我们的祝福而预备的。所以亚伯拉罕他现在的惧怕是什么呢？他就惧怕他没有儿女啊，所以他担心甚至绝望。那他还惧怕什么呢？他在迦南地寄居有许许多多的敌人呢。但是当他有这个上帝的话语，上帝在约中说你不要惧怕，这个时候他的惧怕就被除去。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耶和华对他有应许，他说在这个约里面 做你的盾牌。这一点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了，因为他所爱的，他一个也不失落，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疾病当中，我们就不要惧怕了，因为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不需要惧怕，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因为它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它是我们的帮助。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上帝都帮助你了，那谁能抵挡你呢？上帝都与你同在了，即使是你软弱，又何妨呢？他会带领你的。因此，我们看到啊。我们要拿起这个信心的盾牌，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立约的时候已经赐下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啊，足以除掉你一切心中的困惑，让你的挣扎止息。在以弗所书6章16节里面说，此外又要拿着什么呀？信德，这个当做盾牌。什么叫信德？实际上，这里这个中文的翻译啊，似乎是信心跟德行，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心啊。你看的原文，它就是一个信心，它的就是 face of shield 如果你仔细看什么叫做 face of shield 的话，那它可以有两种解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相信。Faith in shield，你相信那个盾牌？那盾牌是谁啊？上帝，耶和华上帝，他做你的盾牌。你相信那个盾牌？一个是你信心的盾牌，你拿这个信心当做盾牌。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实际上可以有两种解释，但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拿起这个盾牌，凭信心所拿起来的是什么呀？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跟我们在约里面的应许。他说，就可以灭尽什么呀？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在我们的生活上点点滴滴的事情上恶者都在不断用火箭射你。刚才，就在这个刚才，那恶者才用箭射了我一箭，我就跌倒了。但是可以凭信心抵挡。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重新拿起这个信心的盾牌，因为它是你的保障。其次呢，我们看到除了保护以外，在这个世上，你有保护以外，经文说：“我必大大赏赐你，不单只是保护他还给予赏赐。这个赏赐，我们注意，不是救恩的赏赐。救恩的赏赐是白白的，但是这个赏赐，这个希腊文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典上这样说他做工价做了6次。”做价格做了2次，做费用做了1次，做奖赏做了9次。换句话说，这是什么呀？这是给圣徒的奖赏。这个亚伯兰，当他凭信心去领受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上帝怎么说呀？我必大大赏赐你。当他凭信心，亚伯拉罕，他凭信心，当索多玛王对他说：“你只要把人口给我，这些我的这些财产呢，你都拿去的就可以了。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这样说，他说我在出来以前打仗以前，我已经向耶和华立誓，凡是你的，我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耶和华赏赐他。所以我们看到，当你凭信心。与主同在的时候， 耶稣基督也与你同在。我们在前几章我们曾经讲到过一个总结，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耶和华保护你；当你得胜的时候，耶和华赏赐你。这就是信徒最美好的地方。你软弱的时候，耶和华拯救你，保护你；你得胜的时候，耶和华是奖赏你。所以这个赏赐是神所赐给他的。从亚伯拉罕来说，他拒绝了世界的奖赏，他得到了上帝的奖赏。我们看到罗德是什么？罗德他所做的选择呀，也是要得奖赏的。他靠着他的努力，凭着他的智慧，选择了约旦和全平原，然后他去住到索多玛城里面，啊，享受富足。哎，我们看着好像亚伯拉罕受损失啊。第一个，他在跟罗德的选择当中，他选择了一个贫瘠的土地；第二个呢，他没有住在那个大城市里面，那个去享受那个索多玛城的富裕啊。他似乎受了损失，但是你知道，耶和华对他的保守，让他成为大国。所以，对于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啊？你不要为那一碗红豆汤，像以扫一样，就卖了长子的名分。那以扫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以扫他是这个以撒的儿子哈。然后呢，说他出去打猎出来以后，又渴又累，不行了啊。这个时候，这个雅各就拿了一碗红豆汤来说，我把这碗红豆汤换给你，你啊，你把你那个长子的名分啊，你就换给我。啊，他说好吧，我现在都快死了，我要这长子的名分何用呢？你看他怎么选择呀？他要的是世界的奖赏。所以当我们这样选，你像罗德最后什么也没有剩了。所以我们如果选择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靠自己的努力去争这个世界的奖赏吧，啊，取这个世界的祝福吧，我告诉你，最后你一无所得，什么也得不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无所有，凄凄惨惨的下到地狱当中。但是你凭信心相信上帝的时候，上帝所赐给你的祝福是今生与永世的祝福。所以以扫，你看他失去了上帝万世的祝福哈。我们不要再犯这样子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知道耶和华从来不亏负人。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许多圣徒他们贫穷的过一生，但是上帝也从来没有亏负他。但是在旧约当中，你看到蒙上帝保守的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他照样使你富足。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贫穷，虽然暂时损失，但是在万事上都蒙神祝福。美国的奠基人，这些清教徒们，是当时是有损失，许许多多的人倒下，但是他们坚持了信仰，先盖教堂，再盖这个学校，最后才是自己的住所。但是你看他们为美国定下了什么样子的基础啊？这种根基是牢固的，是万世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当你凭信心顺服他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一定会奖赏你的，这个奖赏包括今生跟永世的祝福。第二个应许，就是应许后裔。我们要凭信心领受的时候，需要不疑惑。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儿子给我，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继承人后嗣。”很明显，在这里，亚伯兰认为啊，耶和华所赐给他的是今生跟永世的祝福。在这个约里面哈，我们不要以为就只有永生哈，你要了解到这个约里面只有永生的话，你就差了一半啊。虽然今生的祝福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今生的祝福也有。为什么？你看到他说我既无子，你赐给我这些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说亚伯拉罕认为这个祝福是今生是永生的，这个赏赐是今生的啊。你赐给我这么多牛羊啊，金银啊，有什么用呢？我现在没有儿子，你没有给我。他承认主的主权。然后啊，那在我家里面的那个仆人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要是无子的话，在他家里面他可以选一个继承人。我们中国叫做过继啊，或者怎么样啊，选一个继承人做他的这个承受他的产业，为他养老送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时候这个亚伯兰呢，实际上我们的信心都不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信心完全，没有一个人能这个因为信心生发的行为是完全的，他的信心也是不完全的。就如同我们现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完全的信心生发出完全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完全的信心，我们只是祈求上帝的怜悯啊，颤颤巍巍的伸出这个手，上帝把永生交在我们手里面。所以你看到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失去耐心，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会失去耐心，你会替上帝做决定啊。这叫亚伯兰怎么说呀，他替上帝做决定，他替上帝做了两次决定啊。第一次决定是在这里，他说大马士革人以利谢啊，他就会继承我的，我现在都这么老了，这个八九十岁了，怎么可能还有孩子，大马士革人这个。后来这个是以实玛利啊，对不对？两次那都是没有耐心呢、啊、没有耐心等待上帝的应许。所以当你我们也会这样子、啊、当我们生活在残酷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没有耐心。这是很正常的信心的软弱，但是你没有失去救恩，因为你神立约以后，耶和华他必定保守你，因为他晓谕我们，他的旨意永不落空。保守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也不是你的信心。也不是你的信心。你信心可能会绝望。因为亚伯拉罕这时候他这个信心里面有一个绝望的成分，你看到没有？他说自己不会有孩子了。以利谢，可是上帝在第十二章才给他说，你要听我的话，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呀，你看到这个，所以耶和华对于他的这个抱怨，对于他的这个疑问啊，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你看到亚伯拉罕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跟神 对话，他把他的软弱告诉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你要是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信心告诉神，你可以去抱怨神，你说上帝啊，你怎么不帮助我呢？你知道你祷告过以后，上帝会对你怎么说吗？上帝会对你重复他的应许。所以你看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上帝对亚伯拉罕呢，不断的重复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当我们在绝望当中惧怕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祷告，上帝啊，他就会把他的话语重新的，注意不是什么新的话啊，重新的给你重申一遍。所以你祷告的越多啊，上帝的约不断的在你耳边响起的就越多。他向你，他会告诉你，我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了，这个后裔已经赐给你了。他已经为你而死了，他已经把你的宝血洗净了，你都有永生了，你还担心什么？他会不断的这样告诉你的。但是你知道，你要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疑惑的话，要借着祷告除掉心中的疑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啊，在罗马书里面已经向我们彰显了。这个应许就是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罗马书的九章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个应许啊，是通常都是难以让人置信的。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下来呀，我们有的，我们这个星期六上午那个说，你要做梦啊，你要做大梦。为什么做大？因为上帝的应许很大，所以这个梦得做得大一点。你那点小小的梦啊，那做得太小了，啊，太渺小了，太短浅了，啊，你应该在上帝面前做。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大梦，为什么？永生啊，死里复活呀，要把这个梦做得好好的啊。这个是难以置信的应许，但是当你凭信心领受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力量，你的盾牌啊。所以第六，你看到亚伯兰怎么样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了啊！这个是整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经节。当他相信上帝的时候，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知道在希伯来文当中，那个信是什么意思吗？信的这个，我们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信？我们都知道啊，一看就知道，信呢、啊、就是阿们。这个信，他的意思就是阿们。所以有的人翻译这样子翻译，亚伯兰阿们耶和华，当然他中间还有个小介词，亚伯兰在耶和华里面说阿们，亚伯兰在耶和华里面宣告说阿们。这是什么呀？诚心所示，我信。因此啊，你知道这个信不是心里面的，啊，这个信不是心里面的，这个信呢、啊、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信是一个宣告的信，有的圣经叫 declare amen in the Lord， 在这个耶和华里面宣告说，是的。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在主里面大声宣告说，我信耶和华的应许，我信，是的。 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口里宣告，就可以得救。宣告的核心是什么呀？宣告的核心就是耶和华赐给我们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后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借着这个后嗣拯救千千万万的人，他的百姓。你就看到这其中的奇妙了，这是在旧约哈，这不是新约哈，这是在公元前1600年的时候记载的，公元前3000-4000年的事情。所以这是应许，这个应许是可靠的，因为圣经已经证明了它的可靠。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什么为他的义啊？以此为他的义。你说这个此是什么？ Consider it as his righteous。 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此是什么，有的时候说这个此就是我的信心。谁说此是你的信心的？耶和华这个认为后嗣的这个义啊，就是他的义，把后嗣的义看为亚伯拉罕的义。所以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不是把你的信心看成你的义，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信心看成自己的义，那你就有可骄傲的了。什么叫因信称义？耶和华把耶稣基督的义看成你的义，借着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因是借的意思，不是因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 count it as his righteousness，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为我们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承受天父上帝的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就是迦南美地的应许，这个仍然需要你用信心去持守的。第七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这个他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为什么要强调加勒底的乌尔？你看到跟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很相近啊，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在世上所经历的，一个是真正的奴隶，一个是属灵的奴仆，敬拜偶像的属灵奴仆。所以耶和华在约中的应许是什么？我因为我要把你从敬拜偶像、依靠自己的这种状况之中领出来，要把这美好的永生、圣城耶路撒冷确确实实的物理的属灵的祝福赐给你为业，这是耶和华的应许。所以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第十八节我们刚才读过的，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要把这个地方这个很具体的具体的范围、具体的地理，这个地要赐给他。在新约里面他所赐下的这个地就是永生之地。 我们也一定要加上这个永生之地。为什么要加上永生？不单只是永生啊，而且永生好像是一种虚幻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要说这个叫做永生之地啊，应许之地。为什么呀？因为它是物理的，不是虚幻的，因为它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所以我们将来得到的永生，就是你真的是永远的身体复活以后，有永远的跟你现在一样的生命，而且你住的地方也是物理的，你所做的工也都是物理的，这是永恒的祝福，不是一个虚幻的景象，而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要做大梦啊？这个梦真的是够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应许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要不断强调这个永生的物理性啊，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把它当成一个概念，那就错误，那个吸引力实在小的太微小啊。所以第八节说：“主耶和华呀，我怎么能知道你赐这地给我为业呢？”啊，我怎么能知道？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很实在的哈，他说：“你把这地赐给我为业，我怎么能知道呢？”耶和华这样说，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开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啊，你看到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啊？然后上帝就跟他们立约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一个什么？这就是立约的仪式啊！他说：“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上帝说：“我跟你立一个约。”我们这个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就相当于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你说：“我爱你啊，我真的是爱你啊。”那女方就要问你：“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你说你爱我，我怎么知道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耍流氓呢？”好，你说好，那我们到民政局，我们现在就领证。这个证就是上帝赐给亚伯兰的，合法合理啊，一夫一妻啊，有继承权的，这就是这个约。而且这个约呀，你看到啊，这个约它的摆放啊，牛劈开两半，母山羊劈开两半，到最后谁从中间走过呀？耶和华从中间走过啊，耶和华从中间走过。那个意思是说 是什么呀？耶和华立誓，我如果违背我的誓约，我如果不守信的话，我就像这牛像这山羊一样。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如果你的丈夫说我爱你啊，然后我们不单只领证，我们还在我们婚礼上面把这都劈开，然后他在上面，我如果我这一辈子我要跟你离婚，我天打五雷轰，我下地狱。你说这样子的约，那你该是什么样子一个心里面的保障？当然他也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为约的凭据，不单只有约书啊，还有定金呢，啊，对不对？在新约里面那个圣灵就是立约的凭据，他给了你20%的定金，在这世上保守着你啊。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进入那个永恒之地啊，但是这个已经板上钉钉了，真是板上钉钉。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疑问，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你的信心他没有让你走过，要让你走过去完了，对不对？你看这里这人没有走过去啊， 人只是他宣告他信耶和华而已，他没有去走过去，他要走过去完了，只有耶和华走过去了。耶和华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看到哈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确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必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被人埋葬。亚伯兰呢，应许他有大寿数，这是信心之父。你看他最后的是好命是惨命啊，这是好命啊，平平安安的归到父那里去啊，他的祖宗那里去啊。但是我们这个承受应许的，你知道这个寄居这个埃及地400年之久，我们现在有没有寄居啊？我们也在寄居啊，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啊，我们在这里服侍谁啊？在这里服侍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在奴役你啊，你知道你现在正在这个状况，所以上帝要拯救你出这个埃及地。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就脱离了这个世界的奴役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信神呢？因为信神可以脱离奴役，要不然你就在这里面打转转，受奴役，受他的逼迫。所以这是美好的证据，我们都要凭信心来领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有美好的凭据。什么叫古人在这信上有美好的凭据啊？在希伯来书第11章当中列出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呢、啊。然后他总结说，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一有证据，第二呢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有了证据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到了死还没有实现。就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啊？你也得到了美好的证据啊，上帝给你今生的祝福啊，一些美好的证据你也都得着了。那你越相信上帝，越能体会到上帝的带领跟祝福啊。但是呢，真正的应许，最美好的永生还没有得到。然后第12章1节，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亚伯拉罕作为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在这个世上啊，你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一个，我们在这世上有重担，你看到没有啊？生老病死，这都是重担，工作啊，劳苦重担，他让我们放下，把它放给耶稣基督，让在他里面得安息。第二，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现在在旷野当中正在走呢啊，你要奔呢、啊、你要去走这个旷野路 啊，你不要被这个旷野路上的这个车子啊房子啊都给迷惑掉啊，你要来走这个旷野路，你不要让这个重担压着你，世界的重担压着你喘不过来气儿啊，你要在主里面平安的呼吸，你不要在那里犯罪得罪上帝，你要把那个罪给脱去，这样子啊，耶和华必赏赐你。我们注意这个赏赐啊，是因为圣徒的义行他才赏赐的。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凭信心来回应上帝永恒的约。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永恒的应许，这今生的祝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必在今世带领我们，我们虽然软弱，但你总不软弱。主啊，你必要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看到你永恒的美好，就喜乐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脱去我们今生的这个罪恶，主啊，让我们可以仰望你。主啊，因为你是慈爱的，你是公义的，你是与你的百姓同在的神，我们已经与你立这永恒的约，主啊，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今天也特别为王所胜弟兄感谢赞美你，因为他今天就要在你面前来立这个永恒的约定，是世上什么事情都不能夺去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这个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